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深更夜话酒》啊。那我们本周的节目也是不多啰嗦啊，直接开始。上周真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非常非常的多。最重大的就要算是聚源康要新开一个团体了，对吧？这个男版攻势对手这样子的。也是啊，这个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啊。男版当时也是这个AKB 的攻势对手嘛，这个样子。然后现在这个又到了组织男版的攻势对手的时刻啊，这个肯定是一个新的什么偶像系列了。然后应该是在他预告是说是今年夏天8月份左右的时候会开始活动什么的，对吧？我们也会关注一下啊，增加一点节目内容。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有新人可以看，对吧？我们都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然后看一下了之后，这个最主要的还是歌了，最主要还是音乐部分了，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持续关注到他第一张单曲出来。那如果第一张单曲这个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话，音乐方面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话，那这个肯定就，对吧？就到此为止，他再怎么样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的。那关键还是音乐部分，但是在音乐还没出来之前，我们可以先这个稍微的关注一下，对吧？毕竟有这个新人什么的可以养养眼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是聚源康开一个新团也算是标志了，就是他在板道当中应该除了天赐之外应该没有其他任何的制作方面的话语权了。所以现在来看，真的是我们在2020年初左右的时候的节目的时候有这么分析到，就是板道的一个这个联动等等相关的内容，对吧？当时我们是看的整个2018年的一个活动。那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啊，2018年真的应该算是聚源康在这个整个板道的制作当中话语权最大的时刻，对吧？像板道联合甄选，三个板道一起甄选，然后分配，然后板道研究生，然后年底这个残美的企划，对吧？三个板道联合的，包括其他方面各个这个三个团体之间的互动，2018年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这个板道 AKB， 对吧？板道 AKB 到2018年的时候也是有两年了。但是在2019年，咔，就是局的一个动荡，然后整个其他的部分也都没有再进行下去。然后到2020年左右到英的时候，基本上三个团体之间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来往了。然后在这个。差不多今年吧，去年嘛，三个板道再次开始甄选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联合甄选了，而是分开甄选了，各自都是独立运行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吧。2018年的时候确实是聚源康这个话语权最大的时候，所有都是按照他最喜欢的方式来，是吧？团体联动，然后这些什么东西的。然后索尼看不下去，然后2019年肯定发生了这个高层之间的这个权力的斗争，然后直接导致了局的动荡。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再发生局的改变什么的，就已经是动荡的余波了，我觉得。然后那个时候聚源康就已经没有什么话语权了，然后聚源康就自己蛰伏2年，然后再次出山，然后再创一个新团体，这个样子的，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背后是这个样子的。最明显的是2018年的时候，那个什么聚源康那个生日的时候，他一般不是都会做什么聚源康那种什么大寿，然后跟手底下的这些成员对谈什么的。2018年的时候那谈了多久，对吧？各种的人都来啊，然后各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2019年就没有这么做了， 2020年更不用说了，从2018年之后，这个节目就你就很少再听到什么陈元康跟这个板道，然后还有 AKB 的成员什么大规模的对谈什么，就很少很少有。陈元康本人也很少再提到什么板道什么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了。2019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个被索尼给取缔掉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事情了，很正确很正确的事情。因为这个这放着陈元康怎么搞下去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对吧？陈元康就那几套，然后是吧？这次你联合甄选，下次又是什么各种的联动什么东西的，然后再接下来又是什么又开始选举是吧？这些东西就是。就是像我们之前讲到 AKB 的时候一样，觉得总选举这种东西真的是双刃剑非常大的，因为你在做什么东西，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能把所有的决定权都交给粉丝去。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在制作一个团体或者任何什么东西都好。不能把所有的决定权都交给粉丝，但总选举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最后总选举也越来越乱，越来越乱。因为你根本无法管束它，对吧？像 AKB 那种那么多粉丝，你怎么去管束它？所以你就绝对不可以把任何决定权交给粉丝。当然，你要照顾到粉丝的心情，但是你在这个比例上一定是要拿捏好，你可能给粉丝两块糖吃，然后其他的方向就完全不需要给这个粉丝任何的面子，对吧？比如说音乐选了莱娜和玲，对不对？你可以给他两块糖吃，但是其他方面你不能给他太多的面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这样子一个板道的变化了，对吧？正好是陈元康这个出来再次做新团体，让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事情再理顺一下前几年的事情，然后更加的就明晰一些，对吧？永远都还是大人的争斗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不过这次音乐这一单，让我觉得也是音这边的制作好像也有在换的感觉，对吧？毕竟这一单的做的真的是跟前面四单是完全不同的节奏，对不对？那直到今天是周二当天啊，我们真的是很少在周二当天录节目然后上传，直到周二当天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消息啊。有了，周二晚上有零的那个酷的 MV， 然后还有零的闪电激发出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不可能等到9点再去看了那个 MV， 再录节目再传，所以那个 MV 只能等到下期节目了。不过我觉得也像我们上期节目讲的一样啊，估计也没什么太实际的东西去看，对吧？我们对零的表现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完全没有任何期望。所以这单的制作真的是跟前面四单制作完全是不同的节奏，对吧？前面四单这个顺次的这 MV 的解禁，甚至包括音乐解禁，那这次都没有，甚至连音乐都没有。虽然说是这个 Recommend 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对吧？我三个板道这边都没有了，但 Recommend 毕竟还没结束呢，你这个队长广播还是在呢，你还可以解禁，但是没有。然后结果就是这个音乐的音源是提前在线上解禁啊，这也是也算是出乎意料。这单真的是让我感到也是处在一个这个制作阵容更换的一个真空期。这单就很感觉就是索尼自己在做，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个个人特色在里面，就是纯粹的索尼根据以前的经验来再做这一单，就处于这样一个真空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很明显能感觉到局的部分存在，对吧？ 把斯皮卡又拖出来，对吧？把斯皮卡老哥的音乐又拿出来，然后这几首歌名什么无念、酷、混的 liar， 对吧？你这一听就是娱乐粉丝会高潮的那种名字，对不对？然后这个在这个音乐节境上也是很酷，对不对？发售前五天了，我们对整张单曲是个什么样子还一无所知，根本没有任何情报啊，是吧？就像前面几单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除了一些 CW 曲还有 Unit 曲之外，是大部分的音源都已经解禁了，然后其他方面也是，就很局的方面的东西都有，然后呢又有普通偶像的部分，对吧？你像音乐 MV 我们就能看到什么恋曲啊，然后这个什么衣装，是吧？然后还有这个三栖生曲，对吧？偶像范最喜欢了，七别曲、一栖生曲、二栖生曲、三栖生曲，偶像范最喜欢这种东西。然后这个 center 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包括还做一个，这个期间还做那个什么 go to 英版，是吧？做个小综艺等等的，其实很偶像的部分也在做。但是就像我上期节目讲的，你在最后最关键的部分都没有动，对吧？整个最关键的部分还是缺失一些东西，表演的部分还是有些就是缺少一个主轴在，是吧？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你的演出一定要多么激烈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至少要有一个很主要的东西在里面。就像音乐的 MV 我们上期节目讲的一样，最后你都没有在动，你整个团队的编舞一看就是非常空洞的，除了小鸭的脸之外都没有什么很就是很有主动性的地方，你整个的编舞就是 center 完全是一个空白的感觉，除了他的脸之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单整个的制作现在给我感觉也是这样，然后你这搬出了局的部分也好，然后您做了一些很多这个普通的偶像会一般的偶像会做的东西也好，但这些真的是装点的非常非常好，对吧？各种的东西安排的都非常好，但是背后就是少了一点这种主轴的味道，就是少了一点这种味道，就出在这些什么这一单光鲜亮丽的这些各种的装点之下，背后的它一个东西是感觉还是少了一点，还是少了一点。但我们还是刚才说的，我们并不会就特别的强求去你一定要什么那种叛逆的歌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即使是很温柔也好，怎么的，你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表演的一个核心在，对吧？但是这一单就没有，这单就没有，所以确实是，我觉得是前四单的制作阵容更换掉了，然后接下来会换一个新的制作阵容，但是五单正好处在一个真空期，所以最后五单就变成这样一个作品，就各种各样的门面的装点做的都很漂亮，把过去局的一些手段也都拿出来。然后一般偶像饭会喜欢的一些东西也都搬出来，但是他整张单曲目前我们也没听到，这是关键的，我们也没听到，但是整体的感觉就是空一些，很空，非常空，缺少一个主题吧，这么说可能会更明确一些。这个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三栖生曲就上线的原因吧，就可能一开始也没想到让三栖生这么早的这个开始活动，对吧？他们应该算是纪录片说是127天嘛，就是差不多不到半年的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然后就已经这个录制了歌曲，然后应该也是有 MV 的了。这个速度真的是相当相当快了，我觉得对于鹰来说真的是相当相当快了。 对吧？你像二期生他的一个成长的轨迹，基本上是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一年的打杂，然后一年基本上能往前排去轮换，然后再开始可以正式的开始一个这个东西，主力运转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三期生的话，现在就给他们一首歌，然后接下来估计其他的演出什么的也都会上的。我估计等到下单的时候，三期生就有可能已经进入主体的轮换了，真的是很快很快的一个节奏。我觉得这也是吴丹的一个影响吧，就是发现新二期生还撑不起来，新二期生除了门面上这些东西能撑起来之外，最实际的东西演出的部分还撑不起来。那没办法，你就必须要三期生尽快的站出来，对吧？要不然老二期生都累死了，就这么简单。这也更加没办法，对吧？能跳的你这能跳的上不去，对不对？能跳的只能跳海。一直喜欢说这个，能跳的不能上去，上不去是吧？粉丝不喜欢，那粉丝喜欢的又撑不起来，那只能靠三期生继续往前撑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单应该是在这个漫长的制作过程当中，首先是处于一个制作阵容更换的真空期，然后达克老师发现新二期生撑不起来，才撑不起来，然后金野玉雄就去找三期生谈话了，达克老师也去找三期生谈话了，都希望三期生能尽快的撑起来，然后就有了三期生曲，然后还有三期生的这一系列的制作等等等等。所以很明显吧，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新二期生这个差有点不能说是还不行，应该说是比较失衡吧，就是出现这种现象，人气高的跳不来，然后能跳得来的人气不高，这是很失衡很失衡的一个现象，对于鹰来说是很致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对三期生如此加快进度的这个赶鸭子上架的这种感觉的原因吧。我觉得这也是他黑老师达克老师也是这个有所这样的要求的。你按照他的想法肯定不会这么快的让三期生就开始一个这种活动的，因为从一期生开始，一期生也是这个练了将近半年多的时间，然后才开始这个 Silent Majority 了嘛。对， Silent Majority 也不算是特别特别难了。然后二期生我们刚才都讲过了，对吧？从2018年然后一直练到2020年的时候，即使是2020年没有那么多的事情，他们在这个2020年的拉斯利舞等等这些演出中依然还是正常的轮转的节奏，对吧？贾浩六老师肯定是至少要有一年的这种修炼的时间的，对吧？都有舞蹈等等的一个锻炼的时间的。那三期生这次看来真的是很急了，真的是很急了，上来就搬，然后就开始正常的这种轮转的练习，可以看出来确实是非常非常急了。三期生势必是会进入到地狱般的练习的生活当中，如此的。那三期生也是这一单这个加入到这个线上见面当中，不过这个线上见面的时间不多了，应该是只有每个人只有十组吧，应该是每个人只有十组。然后第一轮这个首付之后卖的最好，竟然是风沙和这个优越，就我真是没想到，这个我真的完全没想到，卖最好竟然是风沙和优越。那我觉得纪录片看到那个时候，应该是对村山美雨和DM美声 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吧，对吧？还有离子，对不对？按理说应该是这个村山美雨和DM美晴卖的会更好一些，对吧？这个两个人卖的不是很好。然后这个卖的第三好是顾客外寄嘛，就跟我们说的一样，顾客外寄这个肯定是他喜欢他的人可能只能卖到四组左右，但是其他喜欢其他的这个别人的粉丝一定会额外再买一张他的顾客外寄的这个线上见面会的票，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实在太可爱了，对吧？所以这很可爱的人就是会这样，就是他实际上本身的粉丝不是很多，因为可爱的人太多了，对不对？但是他实在太可爱了，所以其他的人在买自己的推的这个线上见面会的时候，剩下的一点钱会再买一张他的，就是这样。虽然没雨，我这一次国外就卖的也是很好。这个真是没想到哎，没想到情敌还挺多，这个小宝红沙竟然卖这么多啊！就看来这个出乎我意料的情敌多的状况出现了。这个，那然后就是这个山顶纯叶终于出现了啊！在这出现之后，就要再搬这个跳这个前排的位置，所以这也是最适合他的位置啊。就像我们这个讲三期生的时候讲的一样，最适合他的就是这个位置啊。他整个偶像生涯可能都不会跳到 center 的位置，当然有可能带班什么的。center 身边的这两个位置就是最适合他的位置啊。这次他跳了右边，下次可能跳左边。不过他确实也是蛮厉害的啊，自己在家练习，然后来了就可以挑这个位置，确实是也是蛮厉害的。所以三级生曲这首下的进道，我觉得站位的话，肯定他也是站在这个位置啊。按照现在三级生这个加速怎么样？怎么说呢？加速，这叫怎么说？加速练习，然后加速这个成长的情况下，江澄月肯定在一开始就会被摁在他最适合的这个位置上啊，所以等着三级生的这个出来之后，这个曲子出来之后，我们会特地看一下，然后就肯定的不会有什么差别的，江澄月肯定在 center 身边的位置，他肯定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纪录片还有一集嘛，纪录片还有一集，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了，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相关的消息了，瞎扯的动物很多都是一些这种猜想什么东西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是这个东西，对吧？马上就要发售了，这个还有个几天吧，还有一个一周的时间，你最后这一周说不定还会再接近点什么。但已经这个都已经发售前一周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心情。主要没有太大心情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一单真的是门面上的东西做得很足，但是在目前还缺少音乐的情况下，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就是没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在这个样子的感觉非常空。当然如果音乐都解禁的话，有音乐听，我可能会对这一单的感觉稍微好一点。但除了音乐之外，还要有演出嘛，对吧？最后演出会是怎么样，就要看这个二月十号的 Music Station 了啊。二月十号的 MS 应该是音乐的演出第一次解禁，看一下最后部分会不会有什么调整，或者就这样了啊。那如果就这样的话，那也就这样了，对吧？不过接下来这个对于这一单的关注还是会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关注的， 有一个很严重的不可抗力，啊，就是再过两天这个霍格沃茨遗产就要发售了，这个我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主要的精力肯定会放在霍格沃茨遗产上，啊，至于鹰这个即使是这单做的再棒，然后这单这个整个的演出再符合我心意，然后音乐再符合我口味，我可能都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关注它，啊，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霍格沃茨遗产马上就要发售了，啊，未来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我都会在这个霍格沃茨的世界里边遨游这个样子，啊，对于鹰这边可能就没有那么关心。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就是最近也是收了很多的漫画，这个要看，是吧？就像我们标题所讲一样，但真的没有任何消息，唯一的消息是今天晚上来 MV，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又不能，又很难去等到晚上九点看完 MV， 然后我们再准备东西再录，然后再发，那也是太急了，太赶了，估计时间也来不及，对吧？所以这节目真的是瞎扯那么半天。所以可以这个带大家看看詹姆斯·古恩的这个 DC 的从宇宙重启的第一阶段，他的计划，是吧？他那边的第一阶段是《诸神与怪兽》啊，这个名字很明显就是抢这个环球的饭碗。啊，环球那个怪物宇宙搞了最后也没搞出什么东西来，对吧？这个真的是，哎，环球还是只是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的来就好了，然后国外就搞了这个诸神与怪兽。那然后第一阶段是五部电影和五部电视剧。五电影的话，首先是第一部是超人遗产啊，我刚刚霍格沃茨遗产完，然后又超人遗产啊，然后这个并不是一个纯的这种起源故事啊，主要讲的是超人这个青少年时期他这个处理自己克星的一面和人类一面的关系与平衡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詹姆斯·古恩说是会改编这个莫兰特的作品，莫兰特的这个全明星超人。然后我们看一下啊，突然间忘记了，会改编这个格兰特·莫里森的，对，都老是忘记他的名字，改编格兰特·莫里森的全明星超人。全明星超人有中译本的，全明星超人可以去看一下啊，全明星超人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超人故事，应该可以算是最好的超人故事之一了。他讲的是一个超人的终结故事，就是超人的结局故事，就是讲超人在一次这个拯救太空飞船的行动当中暴露在太阳辐射下太长的时间，然后他就这个患上了类似于癌症的这种东西，他就是只有一年的寿命。然后就讲超人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边如何平静的面对死亡，然后还有思考自己的人生吧，然后还有处理一些这个功绩这样的事情啊，非常非常好看的作品啊。全明星超人也有中译本，你可以去搜一下找一下看一看，就按照这个节奏改编出来的这个超人遗产，我觉得有詹姆斯·古恩在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不过就是作为这个开篇第一篇的作品，就是按照一个这种终结故事的这种感觉去做，就是有点蛮奇妙的。然后这是第一部超人遗产，然后接下来就是 The Authority 权力战队啊，权力战队大家肯定都是很不熟悉。权力战队是一部怎么说呢，非常非常重要的漫画，给无数的漫画家于启迪，然后造成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但是随后被漫迷们遗忘的漫画，就是这个样子。它很有意思，《全职战队》其实这个原名叫做《风暴守卫》，是 DC 厂牌下面一个小小的出版社，叫做 Wildstorm， 啊、哦，这叫《狂野风暴》吧。啊，《狂野风暴》最初是吉姆里创，吉姆里这个开设的，然后是吉姆里在运行的，然后其中他们这个吉姆里原创了一个漫画，就叫做《风暴守卫》。然后在这个98年左右的时候，然后这个《风暴守卫》的编剧换成了爱丽丝·沃伦·爱丽丝，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大事件，然后把原来《风暴守卫》的角色都给干掉了，大部分的角色都给干掉了。然后呢，这个他又原创了很多新的角色，就成立了这个《权力战队》，然后这个漫画也顺势的变成了权力战队啊，就不叫风暴守卫了。然后过了又过了两年，这个我要知道我们被 DC 收购，然后权力战队也是进入到 DC 的这个旗下。不过他并没有，权力战队都一直都没有进入 DC 的主宇宙，直到2011年闪点之后他们才进入 DC 的主宇宙。然后这两年也是有很多的联动，应该是2021年又是格兰特·莫里森的那部《超人与权力战队》，对吧？那部也算是一个超人的终局故事这样的。但是年迈的超人组织一支这种超能力小队来维护地球的安全这样子的，那个人你也可以买一下看一下，也是非常好看啊。所以这个詹姆斯·古恩第一阶段真的是拿了好多格兰德·莫里森的作品啊，真的是拿了好多格兰德·莫里森的作品。那整个权力小队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种超级英雄团队的故事，不过就是很凶狠一点啊。因为权力战队它的这个整个的风格就是，只要我这趟任务出完，地球还在转，那我用什么方法都是可以的，对吧？他们是不能就是这么冷静且理性的战队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啊，好，您这个应该没有争议，因为我当时看着这个消息出来之后，The Authority 嘛 ，The Authority 就是权威的意思，并且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WWE Triple H 的夫妇的这个代号，所以有很多什么公众号什么的啊，也想着搜一下 The Authority， 哎，到底叫什么名字？然后搜出来什么全权夫妇啊，然后直接就搬上来，然后就说啊，詹姆斯古恩改编，然后第二阶段全权夫妇，真把我笑傻了。哎呦天，动动脑子也行啊，是吧？你这个全权夫妇是 WWE 吹包也是夫妇的一个代号，因为他们也是 The Authority， 然后这部漫画也叫 The Authority。所以有些就很不负责任，搜到什么全权夫妇就直接放到这个权力战队这个名字上，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了，对吧？因为这个 Royal Rumble 之后我那个 Triple H 确实是火了一把啊。哦，这次 Rumble 确实是很精彩，一开始 Rumble 第一场就是 Rumble， 我觉得有点很奇怪，对吧？毕竟 Rumble 是大戏，火焰大战是大戏，一般应该放在亚洲的最后一场，哎，但是第一场就是，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啊，怪不得会放第一场。既然皇家大战确实是 Cody 他会赢这件事情，真的是已经是几个月前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崔宝也是真的是已经是把这场结果已经很明确的 Rumble 这个做得很极致了。因为毕竟结果都已经确定了，你很难再有什么其他的能翻出话来的东西，然后把它放到第一场当做一个开胃菜，然后接下来就是布劳德兰的故事。哦，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riple H 然后还有 The Authority 一下子也是成为一个热门词，然后正好詹姆斯古恩公布了这个 DC 第一阶段会改编权力战队 The Authority 的这个事情，然后什么各大公众号什么的，影迷号什么的，也都不知道 The Authority 是什么东西啊，也不知道这个漫画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去搜名字， 哎，然后就搜出来，正好是比较热门的词 ，The Authority 全全夫妇啊，搜出 WWE 来，然后就直接就把全全夫妇当做这个权力战队的名字放上去，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那还再多翻两页，这个是吧？你搜的时候再多翻两页，估计就能找到权力战队正确的名字了啊。笑死我了。然后权力战队之后是英勇与无畏啊，是一个蝙蝠侠故事，这个主要是蝙蝠家族故事，是讲蝙蝠侠和亲儿子达米安之间的父子纠结啊，父子羁绊的故事，也是改编自这个格兰特莫里森的蝙蝠侠漫画啊，那部也同样是讲这个蝙蝠侠与罗宾之间的关系的。那然后第四部应该算是我们最期待的了啊，超女明日之女。超女明日之女是2022年的漫画，是2022年的漫画，应该是汤姆金的，没记错啊，对，是汤姆金的作品。讲的是超女也是过着这个孤独的无敌生活，无聊的无敌生活。然后有一个外星小女孩找到她，然后跟她说这个。我的家乡被坏蛋毁灭了，然后你愿不愿意帮我去复仇，然后你不愿意帮我也没事儿，然后我自己也会去，然后超女就带着超狗，然后带着小女孩开始复仇，然后就完全是这种大地惊雷的感觉，对吧？然后整个就是一个西部公路片，然后宇宙的西部公路片这个样子。超明日之女应该是2022年最好看的漫画之一了，甚至都可以不用之一，就真的是太棒了哦！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是吧？现在这个应该是处于断货的状态啊、哦！自从詹姆斯·古恩公布之后，也是处于断货的状态。不过你可以找一下啊、哦，非常非常好看。所以真的是这个东西，包括它的美术风格，交到古恩手里边，我估计不是交到古恩手里边，是古恩肯定是一看就是迫不及待的就想把它拿来改编。它整个的故事还有它的美术，就完全是古恩的心头大好，就是这样。那古恩就是也等不了了，真的是等不了了。古恩就看完这个就我等不及了，我要改编，是这样，就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一阶段我们最期待的啊。然后是找到怪物。是吧？按说找到怪物应该是我们最期待的，但找到怪物有一点就是，阿拉摩尔的作品你很不好去改编了。阿拉摩尔的作品有很多这个思考的部分在，有很多是你可以去很沉静的去思考的东西在，但这样你就很不好改编，因为阿拉摩尔他在漫画中他拿捏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一些很激动人心的部分，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找的怪物恐怖的部分，然后动作的部分，然后转念之间它会给你很多这种让人深思的一些这种思考等等等等的，这是阿兰摩尔很拿手的地方，也是漫画能很好呈现的地方，通过分镜等等呈现出来。但是电影也好动画也好，这些东西毕竟它是动态的，对吧？你想要达到阿拉莫尔在漫画中达到那种效果，就是动作部分与思考的部分并行这样一个状态，这是很难很难做到。我觉得詹姆斯古恩也是知道了这种艺术形态之间的不同导致的这种改编的困难，确实是很难去处理。所以古恩他这个也表示这个找到怪物会着眼于恐怖的部分，对吧？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那我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多思考的部分在，对吧？比如说这个找到怪物对谈正义联盟这样的镜头肯定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单独拿出来可能会好做一些，但是放在一个这种电影里边就很难去处理，确实是很难去处理。这是第一阶段五部电影，然后五部电视剧的话，首先是动画剧集《生物突击队》（Creature Commanders）， 啊，原本是一部80年代的这种漫画， 是类似于这种特种部队感觉的，就是军队背景的漫画，然后是讲这个对抗纳粹，然后还有外星人的这样一支生物小队，然后里边有木乃伊、狼人，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科学怪人等等这些怪物，就是这个环球最想打造的这样的东西啊。然后古恩把整个的这个框架拿出来，然后给它改造了，然后改成了这个新的这个生物突击队啊，里边有这个黄鼬，就是那个什么古恩的那个自杀小队里边那个黄鼠狼啊，最后没死的那个黄鼠狼，然后把它拿出来。然后还有这个蝙蝠侠漫画中的反派叫林博士，然后还有其他的生物突击队原本的什么机器人啦，然后还有这个弗兰肯斯坦啦，然后弗兰肯斯坦新娘。然后还是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弗兰肯斯坦不是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是制造科学怪人的人啊，这个你要非常的清楚这一点，弗兰肯斯坦不是科学怪人啊，弗兰肯斯坦是制造科学怪人的人。然后还有这个弗莱格上校的这个老爹，弗莱格上校就是被 Peacemaker 捅死的那个啊，然后他的老爹，还有整个的这样一个动画。那这个动画其实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的，因为詹姆斯·古恩本身就是做动画的，然后整个的他这个框架，这种团队形式的是吧，多角色的团队，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背景的规则限制的这样一个环境，这都是詹姆斯·古恩最喜欢的。你像这个自杀小队也好，然后还有这个这个银河护卫队也好，都是这种模式的。这个绝对是，并且詹姆斯·古恩是每集他都会亲自编剧，并且他宣布就是这个生物突击队会在其他的这个三次元的地方出现，就里面的人物会跳出二次元，然后有一个三次元的这种呈现。这个真的是哦，这个跳的实在是太厉害了。詹姆斯·古恩，我觉得可以给他咽下尿了，哈哈，我真的可以给他咽下尿了。这他这个第一阶段真的是做的，真的看来是把什么儿时看过的漫画都给搬出来，然后把自己想干的都给弄出来，对吧？这是。这什么没有，就是漫画多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生物突击队他做的真的是真的很爽，然后我觉得可以给古恩咽下尿，呵呵，就是这样。然后的话是 Waller 的剧集啊，阿曼达 Waller 的，讲的是这个在这个 Peacemaker 第一季之后，然后第二季之前的故事，然后中间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还会有其他的这个 Peacemaker 那个小队里边的那些人出现。最主要的是 Peacemaker 第二季延后了啊，因为这个古恩在做这个 Superman Legacy， 在做这个超人一战，然后不得不把 Peacemaker 延后了。然后生物突击队和这部 Waller 都是会在这个超人一战之前就是先登上小荧幕，所以 Waller 和生物突击队应该算是这个 DC 诸神与怪兽的这个宇宙的开篇啊，所以这一部也是拭目以待吧。这个真人剧集的质量会是怎么样？我觉得生物突击队这个动画质量肯定是非常棒的，肯定是不需要我们去质疑的啊。沃勒这个我们再看一下，作为一个开篇的首开篇的剧集，它会怎么样啊？然后接下来是一个这种亚马逊背景的啊，然后是一个神奇女侠的这个故乡的故事，讲了一个这个亚马逊岛的故事，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这种权力游戏的这种的，然后岛上的这种权力纷争的故事啊，然后再加上是金色先锋的改编剧，金色先锋改编的喜剧啊，难得会有一个喜剧，金色先锋也确实是适合喜剧了。因为他本来就是很屁的那种人，就是他从未来穿越回来，然后这个到处炫耀他的，因为他是从未来来的嘛， 然后对于这种历史事件什么的都了解了很清楚，然后就像个网友一样，这个就是真的先锋就像个网友一样，然后他就会拍一个喜剧，这个应该会很有意思。那然后最后是绿灯啊、哦！天哪，不要再拍绿灯了，真的不要再拍绿灯了，为什么还会再拍绿灯？然后但这些都是由 HBO 制作的嘛，还有这部绿灯也是两任绿灯乔哈尔和这个斯图尔特都会出演，然后是要拍成一个侦探那种感觉的，拍成侦探那种的探案故事。哦天哪，虽然说是 HBO， 但是我还是不觉得绿灯会拍得很好，这个放过绿灯吧，真的。啊，好，总之就是这些啊，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就到这儿。真的啊、由于这个霍格沃茨遗产的发售在近，我现在也是也没有多少的心情去关注这个音乐相关的东西了。说不定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如果沉迷霍格沃茨遗产太沉迷的话，说不定会暂停一段时间的节目啊，专心攻略霍格沃茨遗产。啊、这些还是等霍格沃茨遗产先发售了再说吧。那、啊、说不定我们也是放弃音乐的介绍，直接来做一做这个霍格沃茨遗产的每周攻略，是吧？啊，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啊！下期我们就应该能看到霍格沃茨遗产的全貌了啊！